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与设计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
大家好，欢迎收听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 The Bell Big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在这首大家可能已经听过或者听得很熟的由小队长卢广仲演唱的《早餐歌》的旋律中呢，我们即将开始这一期和科技、和苹果、和数码、和个人管理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一期节目，关于早餐。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是的，您没有听错啊，对于这个狗熊有话说常订阅的一些朋友来说呢，这期节目的确是由狗熊主持的狗熊有话说，我没有神经错乱，也没有这个穿越或者乱入，这的确是一期讲早餐的节目。那为什么一个打着科技、苹果、数码和个人管理、旅行这样主题的播客呢，会突然跑出来无厘头的来讲早餐这样的一件事儿呢？需要给大家交代一下事情的起因。在微博上，我经常会嘚瑟一下自己的这个每天吃的东西，原因很简单，有两个原因。我是金牛座，我是一个胖子。那在秀每天吃的东西的时候呢，有这个两种风格啊，有的时候呢，我会这个去某些餐厅或者食馆吃到一些美食的时候，一些精致的饭菜的时候呢，会拍照发出来给大家分享。这个网络上的术语呢叫反社会啊。然后另外呢是这个另外一种类别呢是自制型的 DIY 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自己煮的面条呀，做的这个早饭呀什么的。那在以前呢，我也曾经经常每天早上这个一大早呢，怀着报复人类的这个心态爬起床，然后呢起得很早啊，可能6点多起来，然后呢做上一顿这个卖相特别赞的这个早餐。那这个英语有就是术语叫这个早餐应该像国王一样吃。那这个咱们做不上国王的话呢，吃的也差不多是一个大成水平的一个早饭。那做完了以后呢，就再用手机这个很 lifestyle 的拍一张照，然后呢用合适的光线和角度处理一下。这样的话呢，当很多朋友刚刚睁开眼睛打开手机刷出来的7:30、7:40的时候的我的第一条微博呢，就是一顿早饭啊。那反人类的计划成功啊，在这个愤怒和嫉妒的留言下呢，我就开开心心的开始一天的工作了。那这个是一个坏习惯啊，但是这个习惯坚持下来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前几天呢，有一位朋友在微博上就分享说，要不要专门来做一期跟早餐有关的主题？这个建议呢，我想了一下，第一反应呢是 no，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体重接近0.1吨的。但是因为身高还可以啊，那这个拉平了。体重曾经接近过，几乎接近过0.1吨的胖子，这个来录制一期 讲食物的主题节目呢，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同样也作为一个已经有轻度脂肪肝的胖子呢，来做一期以食物为关有关的主题呢，很容易把大家领到一个亚健康的方向。但后面又想这个没关系吧，这个反正跟健康有关的主题呢，咱们之前在狗熊有话说的节目里面曾经做过，我们曾经做过关于设计师的健康问题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个咱们不妨这一期暂时和苹果和工作没有太多的关系，咱们来聊一聊关于生活，来聊一聊每个人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第一顿饭。这顿可以说是常常被所有人忽略，但是往往是比较重要的一顿饭，早餐 breakfast。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曾经学过一篇课文，就是咱们的著名作家鲁迅先生在小的时候，在他那个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三味书屋这个迟到的时候呢，有一天在课桌上刻了一个早字。当然有一个笑话呢，是说其实他真实的版本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鲁迅小朋友当然姓周嘛，这个起床起晚了着急忙慌的来到了学校，没有吃早餐，结果饿了快晕了，于是在晕倒的前夕呢，他在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那个餐字还没刻下去就晕过去了当然我更喜欢后者的这个故事那另外呢，说起这方面的典故呢，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不同的地方说早餐的这个说法不一样比如我在云南，在南方咱们说早餐呢是说叫早点这个也算一个笑话，因为有说这个老外啊，很多这个欧美的朋友来到中国，比如说来到云南，来到昆明，看到满街的招牌以后，就觉得中国人真的是特别的勤奋。为什么呢？满街都是早点早点 get early 的这个提示那这个国家一定是很勤奋的民族，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卖早点的，卖早饭的那这个是关于不同的地方讲的这个早餐的说法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知不知道吃早餐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习惯那这个吃早餐呢如果你不吃的话，实际上呢很多人会觉得我不吃一顿早饭可能会这个可以瘦下来因为这个可以减少一些这个摄入量，这个热量的这个摄取，所以可能会瘦下来。这个呢我曾经用生命来证明过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后面呢了解过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料呢就知道了，因为大家如果听说过一句俗话说早餐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餐要吃少，实际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早上实际上已经睡过七八个小时之后呢你的这个肚子里面是比较空的你这个时候如果不吃早餐的话呢，一方面是可能会导致像胃溃疡，像胆结石包括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都可能会导致，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腹的时候实际上反而你第二餐的这个放量就会增多了然后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会更强，吃进去的食物会完全被吸收，所以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增加体重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秘诀。大家知道有什么人在职业里面是被要求不能吃早餐的吗？答案是日本的相扑运动员，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但是一顿饭可以吃70碗面这样的话他的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就特别强，那这个就是通过不吃早餐的方式来增加体重的。所以如果你想从事相扑运动的话呢，可以考虑不要吃早餐，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吃起来。 早餐呢实际上是再怎么吃的多都不会胖的一顿饭啊，这个所以一般情况下呢你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放开自己的状态，然后呢吃得好一点。但是我们其实平时很难把早饭当做把这个早餐呢当做一顿真正的这个餐来看待。实际上特别在我们这个南方呢有一些地方呢从名称就知道了，早餐都统一叫做早点，点的意思就是点心嘛，就是随便吃一点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它根本不能称为一顿真正的这个一顿餐，所以我还是习惯称它为早餐。那扯一下关于早餐的回忆吧，啊，虽然这一块一扯的话，我的年龄就会露馅了。我不知道有听狗熊我的话说的朋友有没有经历过用粮票买早餐的经历？在我的小时候是曾经经历过的，因为在大多数中国孩子小的时候呢，可能都经历过这个，有的时候呢是在家里吃早饭，有的时候呢是在外面买一点这个。这个街上卖的一些小食作为早餐。那在我们云南呢，这个当然最典型的食物呢就是米线啊。那这个我曾经这个一个星期吃过八九顿米线啊的这个经历都有。那作为这个小学生的时候呢，曾经经历过用粮票去早上这个米线摊去吃早餐。当时我记得大概是二两的粮票可以买一碗米线，二两粮票呢兑换成人民币呢应该是两毛钱，你可以想象我有多老了。但是这个经历的时间特别短，因为好像就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呢，这个粮票这个东西忽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就不见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的这个货币都是用这个人民币用钱来买吃的。那通常呢我当时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早餐大概是应该有三毛还是五毛钱，那基本上呢已经够吃一碗米线。但是到这个小学毕业初中的时候呢，这个钱呢就涨为人民币一块钱啊，那这个当时的米线一碗应该是八毛，后面呢变成了一块当然后面我的这个早餐钱呢又涨了。但我记得应该是直到高中的时候，这个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在早餐上的就是每天家长给到的这个早餐钱呢也就是两块多钱一天其中有一大部分呢是被节约出来去玩游戏机了。这个是我第二个要说的一个趣事啊，和大家也分享一下这个回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就是每天实际上唯一的零花钱，或者说这个能够保证每天都有供给的这个零花钱呢，就是早餐钱啊。那早餐钱呢是就像工资一样是旱涝保收的，而零花钱呢不一定能够要得到，得看父母的心情好坏那当时呢我养在小学末期应该是这个六年级以后到这个之后一直到这个大学期间呢都养成了去街机厅玩游戏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坏习惯有的人说这个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一个值得回忆的一个习惯，那我觉得它不好也不坏啊，只是我们那么短暂生命中的一个小爱好而已。但当时我对这个游戏的这个开销实际上现在想起来还是可怕的，比如说每天如果有这个五毛钱的早餐钱的话，那可能我就把它节约下来只留一毛钱这个就不吃了或者这个买一个什么饼干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剩下的四毛钱呢去买一个游戏机币然后呢这个一个币呢大概可以玩这个 20分钟到半小时就挂掉了。那对于这个初中生小学生来说呢，这个成绩已经算很厉害了，特别对小学生来说。那每天呢，我就带着玩游戏前的那种憧憬，玩游戏过程的那十几分钟的紧张刺激，和玩游戏之后的那个遗憾和喜悦呢，又期盼着第二天那5毛钱中的4毛钱啊。所以小学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吃早餐。后面了解了一下，说没有吃早餐呢，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初中的时候也很紧张，但是从一个偶然渠道了解到说，咱们还是有一个名人，全国人民都爱戴的一个人，就是咱们的周恩来周总理，也是不吃早餐。他当年呢，这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所以。这个父母给的早餐钱他全部省下来，这个买成书看书去了啊。后面呢，他也成长为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领袖。有了这个案例呢，我就觉得 OK， 我也可以一点东西都不吃，一样也不会耽搁自己啊，有了一个事实依据。但是到后面自己再大一点，就了解到周总理最后得癌症死掉了，而且死得很早，于是我这个理论依据呢就破灭掉了。所以后面呢，我还是要吃点东西才行。那这个是可能男生的经历都曾经有过啊，这个用早餐钱和零花钱去玩游戏。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有没有人去做这样的事儿，因为现在去街机厅呢应该不是这个学生的一个主流了。好，这个是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早餐，通常都会在这个米线摊上去吃。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大学的生活费是自己来控制的啊。每个大学生呢，每个月都有一笔固定的费用。有些没有节操的大学生呢，就在收到生活费的第一二天呢，过得像国王一样。这个不是吃的像国王一样，而是整个这个。这个就像花钱就像钢铁侠一样啊，这样去花。结果到了最后一个星期，月尾的那个月呢，那个星期呢，就过得要多惨有多惨。那早餐这个事儿呢，当然也常常被忽略，但是这个忽略的原因呢，往往是因为大学生起得太晚了啊，特别像一些这个。翘课的没有理想的一些大学生，比如说像我当年呢，也是经常这个把早餐这件事儿呢就省掉。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是需要去上一二节课，也就是每天早上8点开始的那一二节课呢，早餐这件事儿是免不了的。因为如果你不吃早餐的话呢，那一上午的4节课会让你晕头撞向这个特别难受。所以通常情况下呢，这个一二节课之前呢还是要吃这个早餐。那对于大学生来说呢，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们的选择呢有两种，不知道其他同学的这个其他朋友的选择是怎么样的。我们当时呢就是一是在学校食堂可以，还是米线啊，这个云南人永远离不开的东西或者面条、馒头、包子都有。其实价格也很便宜，也就是1块多钱就可以吃到了。然后呢是这个第二个选择呢是在校门口。其实这个我的理解就是一个计划经济和一个市场经济的搭配啊。你在校门口呢，同这个学校食堂的单一单调相比呢，有很大很丰富的这个选择啊，有烧饼、煎饼，这个油饼、粑粑，然后云南特色的饵块等等都有。然后呢也都不贵，也是那么1-2块钱就可以吃饱了。但是现在来想呢，我估计很多油饼都是地沟油煎的油饼，可能在当时还没有这个习惯，但是现在的学校门口如果还卖1块钱一个的油饼的话，那多半会是这个地沟油这个做的。当然学生朋友体质好， 应该也还能接受啊。那对于我们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两种早餐的选择，这个是当年的一些回忆。然后我工作之后呢，这个早餐呢有一段时间也是这个随便应付一下，然后呢在外面买，但是到我是怎么在什么阶段变得在吃早餐这件事儿上比较的坚持呢，或者说比较在意呢，具体的时间没有概念，但是可能和一些旅行的经历，还有一些出差的经历有关，这个我得回想一下。好，那大家再听一首歌啊，再给大家放一下这个一首关于早餐的歌。
这是梦，可爱的梦，我一定会记在心头，记得你细心对我。我们交换苹果，可能还需要奶油香蕉，你有没有？谢谢你送礼物给我，你喜欢吃什么，我请客交个朋友的。
刚刚一直在讲我的经历回忆啊，可能会让很多人听得有点烦。那咱们来分享一些关于早餐的一些 tips 或者是一些知识豆啊。那说起这个早餐呢，在国外啊，其实有一些国家的人是从来不在外面吃早餐的。那最常我之前是不太了解，但是后面知道了，比如说像德国人，他是不在这个餐厅里面，不在外面吃早餐的。这个是从一个借宿过我的工作室的一个德国沙发客，一对夫妻告诉我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德国人的一个习惯。当然，就德国人那种可怜的要死的这个食物选择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选择呢也是很正确的。但是像另外一类，就是这个也是在食物方面似乎是很惨的一个国家，英国，他们的早餐呢就完全不一样啊。英国的英式早餐呢在世界上是享有盛名的，英国人以英式早餐为骄傲啊，他们几乎认为英式早餐是世界上最棒的这个早餐之一，甚至呢它已经是一种英国独特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当然英式早餐是叫这个 British breakfast， 这个不是 England 啊 ，British。那甚至很多情况下呀，比其他国家的一些正餐都要丰富。那它里面这个大部分的食物呢，实际上是煎炸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早餐也叫的 fry up。煎炸的，比如说像香肠 sausage， 像腌肉 bacon， 像蘑菇 mushroom， 蘑菇也是煎出来的，然后叫像这个番茄 tomato， 还有吐司 toast， 烤饼 scone， 那个豆子beans， 然后等等，然后有些地方甚至就用那个鱼炸薯条作为早餐当然还有鸡蛋。那鸡蛋呢就有很多做法了，有这个 fried scrambled boiled 这个就是煎煮这个都有那然后他们还得喝茶不喝茶不行，这个呢是英式早餐。 为什么要说英式早餐呢？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出去这个国外旅行的话呢，一些这个曾经被英国占领过的或者和老派的欧洲有点关系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亚洲的一些国家呢，它在早餐方面还是很喜欢这个英式风格。像我们在泰国啊，然后在这个越南都有这个很典型的这个英式早餐有提供，酒店有提供，客栈啊有提供。然后呢，甚至像云南的一些旅行的地方，像香格里拉啊，都有这个标准的这种英式早餐提供。实际上我倒觉得这个英式早餐的那个热量可能比你一天吃下来的东西的热量都高。那这个呢是老外啊，有的人是在这个不在家里这个吃早餐为荣，有英国人，有的人呢是以这个在外面吃早餐呢为耻，比如德国人。那对于咱们中国人呢，地大物博，什么人都有，怎么吃都可以。说起各地的早餐呢，因为我自己旅行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以前出差的时候去过一些地方，那这个还是吃过一些早餐，但这个差别其实挺大的。像我们云南本地呢，这个早餐通常都是米制品啊，这个特色本地的都是米制品，比如说像一直在说云南人离不开的米线啊，那这个粗的、细的、红的，这个都有。然后呢，这个米线呢是米做的。然后另外一种特别好吃的一个就是我们叫云南披萨的东西啊，就是饵块，烧饵块。那这个呢也是米做的一个很软很糯的一个饼子，然后呢这个把它烤熟了以后呢，上面抹上一点这个甜酱或者辣酱，然后呢中间再夹一根这个香肠也好，或者是这个烤过的热油条也好啊，那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里面是脆的，外面呢是软糯的，整个呢这个热气腾腾的一个饵块很好吃。另外还有这个粑粑啊，这个不一定是米做的啊，因为各个地方云南各个地州都有自己的特色粑粑啊，像昆明有官渡粑粑，然后这个大理有喜洲粑粑，丽江有这个丽江粑粑，都是这个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饼，然后里面呢会夹一些甜的咸的这个馅儿啊，馅饼，那这个味道都挺好。云南的早餐大部分的选择是这样的，然后像包子、馒头呀，还有像这个油条、豆浆呢也有，但是呢，并不是我们的主流的食物。像北方的朋友呢，当然就比较熟悉这个豆浆、油条和这个包子、馒头啊。豆浆油条呢是经典的组合，但实际上呢很不幸，我之前看了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健康的一些资料呢，说到这个油条实际上并不是很值得去推荐的一个食物啊，虽然它是经典的传统美食，但不是健康的食物，因为油条里面呢有大量的大家去查一下吧，我就不在这儿这个说了啊。作为一个轻度脂肪肝患者呢，也这个说不了太多啊，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得这个轻度脂肪肝了。那我吃过最有意思的、最奇葩的一种早餐呢，是在山西的太原，当地有一种早餐呢叫头脑。如果咱们听友里面有来自山西的朋友呢，不妨出来，这个不妨通过微信或者微博留言，这个和大家互动一下。这个头脑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大概依稀记得它是这个熬出来的，然后有面，然后里面最大的特点呢是有大量的酒精，这个直接就放在这个头脑里面熬出来，用大碗盛出来以后呢。它有点像这个稀饭，然后有点像这个面糊，但是呢却是有酒味儿的，吃起来里面也有酒，闻起来也有酒味儿。然后一大早吃一碗那个呢，实际上我就晕头晕脑，然后呢一天一早上的事儿都做不顺。 但据说这个食物呢，在当地是特别，少的地方才有，然后每次都要排长队才能买到，所以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你这个其他地方的早餐当然就更多，这个特色一点的就更多，但是我吃过的并不太多啊，你这个，也欢迎大家来分享。那出去咱们这个中国的还有这个英国的其他国家的人吃些什么呢？好，比如说像这个，我找了一些资料啊，这些不是很多地方都没吃过没去过，网络上资料这么说的，澳大利亚的特色的标准早餐呢，实际上一定要有这个冷的麦片，然后呢要有这个吐司啊，这个是标准的澳洲早餐，实际上和美式的很像啊。然后巴西的早餐呢，一般要有这个火腿，要有芝士，然后要有面包啊，一般呢饮料呢是喝咖啡和牛奶啊。好的，貌似不是太健康啊。至于咱们中式呢，就和地区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咱们这个广东地方呢，这个吃早餐已经上升到喝早茶，听起来很低调，实际上呢一桌子二三十个菜，这个很不得了。那这个南北的差异也不一样啊，那这个就不说了。像什么哥伦比亚啊，哥伦比亚的这个早餐呢是煮的蛋，然后呢这个在牛奶里面煮的蛋，然后牛奶里面会放一些这个香草，看起来不伦不类的啊，可能比较壮阳吧啊。然后这个古巴的早餐呢，标准是在咖啡馆里面吃，那通常呢就是喝咖啡，然后呢这个切片的面包，抹黄油啊，可能还会烤一下啊，那这个呢是古巴的早餐。然后通常他们这个面包呢还会在咖啡里面站着吃啊，你想象一下啊，那个场景啊。然后英式早餐呢刚刚说过了啊，那这个鸡蛋呀、香肠呀、咸肉呀、豆子呀、这个蘑菇呀啊，一大盘，然后可以让你吃得很饱。我就怀疑福尔摩斯那种长得那么瘦的人，他是不是都不吃早餐，或者起得都很晚的那种类型。法式的早餐呢通常就是这个croissant， 就是面包，然后呢还有咖啡啊，特别简单，一杯拉花的咖啡，一个小面包啊，显得很有 lifestyle 的感觉。德式早餐，德国早餐刚刚我吐了一些槽，但实际上呢德国早餐非常的丰富啊，它有传统的德国早餐呢，应该会有这个冷的肉啊，这个有点像那个午餐肉那种冷的肉，西式火腿吧应该叫，然后呢也有这个煎的香肠啊，这个本地的芝士啊，还有 芝士，然后呢有这个新鲜的烤面包，这个呢是德式香肠啊，德式早餐。印度早餐哦，刚刚怎么忘记说印度这个奇葩的地方，因为我们去印度的时候吃早餐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印度早餐呢，它有叫 idli 的这个米糕啊，这个米糕是做成一个飞碟形状的，然后吃起来略有点酸，然后呢上面是所有印度菜都不会离开的东西，咖喱啊，会这个给一些咖喱，然后还会有一种小蒸糕，然后呢它的汤呢是被捣的这个碎碎的啊，黏黏的，这个就浇在这个那个米糕伊德里上啊。整个早餐呢，标准的印度早餐会用一个芭蕉叶盛着，然后呢就递给你，你就用手这个用右手捏着这个里面的东西把它吃掉，如果要喝汤呢，把手柄成一个小勺啊，那个去掬汤喝啊，不要用左手，左手是用来上厕所用的啊。那这个是印度的早餐，听起来就很奇葩了。意大利的早餐呢当然就更不健康了，是一般是一大杯卡布奇诺 然后呢还有一个小蛋糕。然后日式早餐是米制的，通常也会吃一碗拉面什么的啊，很清爽的。基本是这样的啊。然后其他的地方呢当然很多，像俄罗斯的呢也是这个烤饼啊，然后这个土耳其呢也是饼子什么的啊。美式早餐呢实际上是都不一样，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到处的人都不一样，但是标准的美式早餐呢一般会有煎蛋，会有这个 pancake 这个煎饼，也会有腌肉，然后呢也会有这个麦片，也会有一些水果或者橙汁啊。美式早餐呢实际上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应该算是比较均衡的，又有这个主食啊，又有这个蛋白质，也有蔬菜和这个维生素水果什么的。而且美式早餐通常速度做起来都挺快，比如它那个就热热牛奶的热咖啡，冲一碗麦片，然后煎个蛋啊，这个煎个腌肉啊，煎个培根，然后呢这个烤一下面包，就10分钟以内肯定是做得好了，那这个速度和效率也很高啊，营养价值也跟得上啊。这些呢是各个国家的一些早餐。那早餐应该怎么吃呢？实际上我不能给大家建议，还是刚刚说过的这个大家不要相信一个轻度脂肪肝患者的这个关于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建议。但是这个网络上有人说了两句话，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参考的。就早餐呢应该向两种人学习，一是向南方人学习，在咱们国内向南方人学习，在国外呢是向美国人学习。什么意思呢？向南方人学习的话，就是说早餐呢要丰富一点，然后呢吃的这个品种和这个类别呢要多一点啊，因为不是用地狱炮来炸大家啊，因为北方的朋友很多时候早餐都是这个比较粗啊，一个馒头就搞定了。那这个一个就是在维生素呀、蛋白质呀这些方面的搭配呢，并不是太好。但是像这个比如南方的广东地区的这个早餐呢，它就有很丰富的东西，这个小笼包呀，这个喝的汤呀，还有这个饺子呀、烧麦呀，很多东西就比较丰富。然后呢，南方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习惯，就是比较有值得去学习的一个习惯，就吃早餐吃得很慢。因为我在广东只待过这个很短的时间啊，这个个把月的时间，这个早餐的体验呢不是太丰富。但这个吃过几次早茶，他们的这个时间通常这个至少要吃的这个很自在的感觉出来了以后，你才去这个开始一天的工作啊。吃早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节奏特别的慢，然后呢充分的消化吸收，这个很自在啊。那通常北方呢就特别赶啊，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这样的，这个向南方人学习，吃慢一点，吃的品种数量这个丰富一些那另外呢是向美国人学习。向美国人学习的就是效率和营养搭配兼顾。那这个美式早餐呢它很多东西就是是很全面的，而且呢做起来特别快。那这个是别人总结的两条，我现在呢也在有意识的在朝这个方向去学。所以说如果是旅行的朋友，在旅行途中早餐这件事儿应该如何解决，这个方面呢我有一些建议啊。第一块呢是在旅行的途中呀，提前先把早餐这件事儿呢当回事儿，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大部分的人在旅行的时候呢，早上一般都不会起得特别晚，通常情况下呢，你这个一天的行程，不管是自助游也好，自己玩也好，这个参加旅行团也好，早上的时间呢也比较珍贵，通常我们很多好的照片呀，很多好的景点呀，都可以在上午去看，所以呢这个早餐这件事呢是不能回避的。那提前呢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早餐怎么解决，是在住的地方，是在酒店来吃呢，还是这个酒店不提供，要自己去准备，那这个提前把它当回事儿，然后做在计划里面。这个请大家相信啊，如果你能够把一天的早餐吃好的话，那这个旅行当时的感觉呢就会整个一天都会特别的清爽。如果早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的话呢，那可能你这一天就会玩的有点遗憾，或者是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决定是自己做呢还是出去吃。但是通常旅行的时候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都是在外面吃啊，在这个酒店或者是这个一些提供早餐的地方啊，一些这个早餐厅或者是咖啡厅来吃早餐。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适当的尝试一下自己做也挺有意思的。像我们在澳洲旅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天天这个大家知道，中国人的胃永远只能吃中餐吃一辈子，这个吃西式的东西吃上几顿以后呢，你就会崩溃了。像我们那个旅行的时候呢，这个到第十天以后就不太愿意再去吃这个早上还是这个这个西餐的那一套标准。所以早上呢，像我们住的那个客栈青年旅社呢，是提供可以自己做饭的厨房，公共的厨房。那这个自己早上去那儿煮一碗面啊，那这个把那个拯救很多中国留学生、中国游客的灵魂的那个神奇的产品老干妈拿出来，然后呢放点这个放点老干妈，然后放点调料，出一碗这个中式面条，吃完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精神。但是这个呢仅限于就是自己有精力，然后呢酒店这个有条件提供这样的一些场所可以供你去折腾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第三个呢建议呢就是适当的准备一点调料啊，但是这个根据情况，因为很多地方是不允许这个带食物入境的啊，那像这个很多西方国家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像中国的一些调料呢在西方国家都买得到，所以如果你要在那儿待一段时间的话呢，不妨带一点调料这个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解决一下。那另外呢是注意一下这个用餐的时间。那像这个通常我们吃早餐呢一般是在7点至9点这个阶段。如果你因为一些旅行的这个情况起得会比较早的话呢，那可以这个早上起来先喝点东西啊，不忙着吃东西，那这个再开始去吃饭啊。那这个时间上呢还是不要吃得太早，太早的话呢也没有食欲，而且通常也没有什么选择。像我们去那个尼泊尔玩的时候呢，有一个在一个这个他们的国家公园，早上呢有一个项目是6点钟出门进行一个丛林的这个 jungle walk， 就是在丛里面漫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7点钟呢回到营地去吃早餐，6点钟起床呢大家都还这个睡眼惺忪，这个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呢餐厅呢准备了咖啡我们只是喝了点咖啡，然后呢就出去走了1个小时，回来以后呢这个精神都特别好，然后呢也特别饿，那个时候再吃早餐呢就特别舒服所以如果吃的特别早呢也不一定好这个呢是在旅行的时候的一些早餐的建议。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些我自己亲身的实践过的一些 tips， 一些建议啊。首先我们早餐这个事儿呢，你如果自己去做的话呢，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更有成就感。但是如果天天做早餐呢，它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负担。你如果一周，比如说一周有这个七天，你能做上个两三天的话呢，那个感觉也特别好。这个不管是学生啊，还是这个成年人，这个已经上班的这个社会人士，都可以尝试一下。那像十分钟之内如果能够做出一顿早餐的话呢，你这个一方面能够吃上比较健康的、比较有营养的东西，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只占到一小半。那另外呢，你能够省掉一些钱啊，因为在外面吃早餐呢，有的时候呢是并不便宜。第三呢，锻炼了自己的这个动手的能力啊，这个独立生活的一些能力。特别像一些学生的话，偶尔你可以在家里面这个做点早餐给父母吃一下，你这个也让他们有点小小的感动啊，不要一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来就变成一个废人。第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比较看重的，它可以让你这一天充满成就感啊，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开始你这一天的话呢，做早餐这件事儿绝对可以让你整个这一天呢都充满正能量。然后如果你做的早餐不是一个人吃，而是有几个人，比如说你的女朋友、你的老婆啊，和你一起吃早餐的话呢，那个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加分的，就是促进你们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润滑剂。说起来爆个料啊，就是我当年在大学的时候和现在的老婆、当年的女朋友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没什么钱，也没什么这个特别的其他的举动啊。那我当时给她做过几顿早餐，有一次呢，我记得是做了一个三明治，两片面包夹着一个煎蛋，然后呢还有这个番茄，还有好像还有点酱啊。那这个很西式，很也不算做的特别好吧，反正至少是这个营养比较全面的一个早餐。然后早上呢见面，因为我们在不同的专业啊，甚至是不同的学院，然后早上呢这个在校门口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很仓促的，我就把这个给你一个早餐。然后他当时还说这个那么慢，因为我让他等了我几分钟啊，在学校门口即将上课的时间了。那这个他还有点不高兴啊，说这个那么慢啊，耽搁那么慢的时间。然后后面第一节课下了以后呢，他就给我电话说这个早餐太给力了啊，这个很开心啊。那一方面呢，周边同学看到都是各种羡慕嫉妒恨啊，因为这个能有人做一个很正式的早餐的话呢，这个事儿对女孩子来说是特别值得羡慕和炫耀的一件事儿啊。那这个如果有单身的朋友在听狗熊有话说呢，其实这一期节目是一个教育类的节目啊，你可以试着用这招去增进一下你和你的心目中的女神的关系。好，那这个呢是我觉得做早餐的好处。那给大家提供几个我自己操作过的，就是十分钟可以搞定的早餐的 tips 啊，早餐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三明治加热饮。这个实际上真的可以在十分钟内搞定啊，但是三明治的面包呢，你提前买好，然后呢，这个里面夹的东西呢，实际上都可以，这个放一片这个冷肉，这个也可以，西式火腿也可以，这个煎个蛋也可以，因为煎蛋的话，通常就是两三分钟，这个一个单面的煎蛋就可以煎好了，然后呢，放点这个番茄， 这个放点生菜都可以。但如果你觉得特别麻烦的话呢，可以提前前一天睡觉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甚至前一天就把三明治做好，这个早上起来呢在这个微波里面转转一下就可以吃了。那这个呢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个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出来。那这个这个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呢，再提一个第二个选择，就是热饮、蜂蜜水呀、或者这个咖啡、牛奶都可以。然后呢，馒头、包子，外面买的就可以了。然后呢，煮个鸡蛋啊，或者煎个鸡蛋啊，这样的话呢，你的营养是非常均衡的。那这个也有冷也有热的东西可以暖胃。这里提醒一下，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如果做早餐，尽量吃点热的。这个因为早上一大早的话呢，吃太冷的东西呢，比较不舒服，比较容易这个闹肚子。那这个最好吃点，都吃点热的。第二个选择呢，就是馒头包子加上热饮，再煮个鸡蛋。这个也是我经常做的一个早餐啊。第三个早餐的选择呢是这个就是有肉了啊。那比如说像腌肉，像那个 British Breakfast 里面的腌肉、培根，或者是煎肠啊。然后呢，这个加上面包，再加上一点蔬菜。那蔬菜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胃有点不一定能够吃特别凉的这个生拉沙拉。所以有的蔬菜我会提前煮一下啊，那也可以在十分钟内搞定。面包呢你可以烤一下，涂点黄油，或者是这个吃全麦的就可以了，也是第三个选择啊。面包、香肠、煎肠、这个煎腌肉和这个蔬菜。第四个选择是咱们这个云南的朋友，或者很多学生都会选择的，就是外面买的这个早餐。比如说像云南就是烧饵块，在外面呢可能是煎饼果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早餐。那这个单吃这个东西不好，最好大家加个水果，比如说加个半个苹果或者是一个香蕉或者其他的一些，或者橙子都可以。然后呢喝点热的茶，不要在走的路上去吃你的早餐，最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那这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这个稍微慢一点去吃你的早餐。另外说一下，这个如果是吃香蕉的话，不要空腹直接去吃香蕉，因为里面有含镁，这个如果直接空腹的话呢，会让血液里面的那个镁的含量呢突然增高啊，是不是镁啊？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空腹不要直接吃香蕉，你可以先吃点这个主食之后再去吃香蕉。这个是第四个选择，特别是在外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第五个选择呢，可以吃点自煮的面条，然后呢喝点茶。我自己经常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看看冰箱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有点肉，或者是有点蔬菜。你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这些东西呢就煮熟，然后呢煮碗面，把这些这个菜类呢放到里面，那加点调料云南人的喜欢的这个辣椒这些加进去，那这碗面呢就特别舒服，特别好吃但是这个最后呢喝点热茶中和一下不要吃的太撑啊，这个一个小碗中碗就可以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选择，这些早餐都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就搞定大家不妨都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呢这个像学生的朋友在读书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说我们早上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可以这个有煎锅呀，或者是这个可以可以做饭的这些设备，怎么可能有呢？这点我倒觉得大家根据情况吧，因为有的学校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在宿舍里面大家集资购一个这个微波炉，那 都方便，早上自己热点东西也可以啊，至少热杯牛奶可以喝一下，也挺好。那如果是吃外面买的东西呢，注意一下这个卫生，不要看，至少你看得到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呢，这个通常我们中国自己早上在外面买的早餐呢，都会缺乏这个纤维和维生素啊，维生素就是缺乏一些这样的搭配，你自己有意识的吃点水果，这个调整一下啊。然后呢，早餐呢不要吃凉的东西，就是吃点热的啊。另外呢，像什么饼干呀，这个一些零食、一些糕点的话呢，尽量少吃，因为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图省事儿嘛，就会用点这个饼干，然后用点什么蛋糕什么的来代替早餐。但是这个像通常这些点心呢，都是高油高糖这个的这样的一些成分，那一早呢你吃这样的这个很油腻的东西呢，实际上对胃并不太好，然后呢也会觉得这个太油腻了，吃不下去那如果是吃点这个饼干的话呢，那里面有很多的防腐剂什么的，那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的营养价值，特别差，你尽量少吃，不得已的情况再吃。吃饼干的话还不如在这个学校门口买的煎饼可能还更好一些。那这个呢是关于早餐的一些建议。好的，这期狗熊有话说呢，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就穿越到了一个我们平时从来不会去，狗熊有话说从来没聊过的关于这个早餐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以这样的一个啰嗦著称的一个播客，再配合这样的一个一地鸡毛的话题，大家会不会有共鸣？也希望大家真正去，实际上我说早餐这件事儿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要说早餐，而是说我们用一种比较阳光和比较健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活，特别面对自己这个可以控制的这些环节，你可以想办法让它在一天的开始的时候呢，就给你带来一点这个正面的暗示。每个人的生活都肯定会有乱七八糟不尽人意各种各样的压力的这个情况都会有，那我们可以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呢把它做得好一点，这个呢也是我录这期节目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目的。好的，那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没有苹果也没有工作的狗熊有话说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些意见或者关于早餐的一些想法或者觉得哪些地方咱们没有聊得太透的话呢，通过这个微信微博和 iTunes 评论来给我进行分享当然呢希望大家多多在没有在 iTunes 留过言发过评论的朋友呢，多多在 iTunes 发一下评论，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将咱们这个播客的排名呢冲得朝前一点也有助于让更多的朋友加入那这个也可以让我做出有信心做出一些更好的一些节目。好的，谢谢大家，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的好的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见面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